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祈愿各位信生本庄历代尊亲老少晚礼冤亲债主六亲眷属以及多重万劫慈父慈母，今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皈依三宝，过去者求生净土，念见阿弥陀佛。这个面向佛法中现少水少花，并脱啊民途之苦，提成大事前能一战一力。这个贤梦圣地啊之花啊，就是极乐之花啊，功莫大也，亦无量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啊，在佛面前啊所做功德啊，就是地藏王菩萨啊救度我们这个道悬之苦，释迦牟尼佛僧绕忉利贴啊提升这个地啊重重这个复述地藏王菩萨啊，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非常重视啊这个啊这个尊称孝顺父母，因为此善根成此身故。比如说我们一切菩萨对于孝顺父母啊为这个为第一善根。他说你看菩萨这个视诸众生为之父母，把天下的众生当作父母看待。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讲到啊，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愚者是我母，啊，视一切众生为之父母。这个净土观无量寿经里也说，第一个是孝顺父母，尽此师长，修十善业，第一个就是孝顺父母。所以父母是我们第一正佛，没有父母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代传承，都要靠父母。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不依父母，因为没有父母的话啊，我们没办法去亲闻佛法、皈依三宝，一些善根也不会现前，因为没有父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一生中啊，讲孝顺父母啊，这件事情说得很广。你看释迦牟尼佛父亲圆寂啊，亲自扶光，是对父母的这个亲自啊扶光，就是亲自施行这件事情，就对父母。至于他多次啊这个讲到对父母的恩德，所以呢重重告诉地藏王菩萨，赋予地藏菩萨啊，也就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道，让父母，所以过去的讲呢，就是说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啊，我们天下众生都是父母啊，天地就是父母。从小的方面来讲的话，你家里的父母，所以家父母都不孝，还能孝天下父母吗？所以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出家首先就想到要报答父母之恩啊，以这种心态来去修行。那你道心就不会退，因为对父母，在父母面前我们不会功高我慢的啊，因为我们在任何人面前都会功高我慢，唯有在父母面前啊，我们特别的虔诚。所以我们以孝顺父母的心来对待天下的众生，我们的善心啊就能生长出来。如果不把天下的众生当作父母看待，你就自然会功高我慢，或者说啊，对于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多的啊，再坏的人他对父母都是很孝道的，再有钱的人他对父母还是恭恭敬敬的，就是说你当了国家主席，当了皇帝，还是对父母是特别恭敬的。不管是名利上、利益上，好人坏人，他对父母都很恭敬。所以父母 啊，在我们这个人间实现父母这个功德，那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以父母呢啊为佛法的这个第一大孝，所以呢观经里面第一个孝顺父母，然后这个敬事师长、奉事师长，孝顺父母是为佛，敬事师长是顺承于师长，他为敬事，敬恭敬的敬，事就是说师父这样教你，然后你怎么对师父孝道呢？师父这样说，然后按照这样的去行，这叫对师父的尊重。老师教你的时候，师父徒弟呢向师父学习，并不是给师父拿钱，这绝对是错误的。那敬事师长是师父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行。那我们很多人就搞错了，就是对师父啊言尽言成的，对师父特别恭敬，但对父母不孝道。你想想，师父要你孝敬父母，应该按照师父的思维去孝敬父母才是对。我不应该把师父超过了自己的父母，这样的呢，那我们反而把这个根本给丢掉了。抓住末尾了，这是反而立身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讲到对父母的孝道，是吧？有一次他不是生病了吗？是吧？走路搭载吗？比丘一看他佛陀怎么搞了，因为三天没吃饭嘛，有大汗，没有饭吃，花不到饭。后来他就自己的家商卖掉以后啊，买了一碗饭过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说，他说我都没有化到饭，你这饭从何来？他说把衣卖了，买了一碗饭，买了一碗这个饭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不接受，他说三世云衣，这个衣啊不是我一个人穿，我三世诸佛所披的衣服，就三世云衣，我不敢不受。所以那个比丘就是全身都冒汗，他说你是天上天下为我独尊第一尊师，那说你现在都不能要这碗饭，那我这个饭现在给哪一个呢？他问你与有父母否？他父母可受，与父母吃了这个，你这个孝道的心，你父母可以得到超度，得到解脱。所以供养父母这个功德比供养一尊佛的功德很大。你看看，就是说佛陀他非常重视对父母的这种孝道，是吧？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把父母这种功德反而淡薄了，我们真的要感受到我们那个父母的功德，是吧？不能轻看我们父母的功德啊。所以佛陀啊，这个重重赋去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地藏菩萨。那我说在佛法中啊，我们修佛法，在佛法中啊，说少水少花，少水，水是代表性德啊，花是代表相德，花是代表相的意思，花肯定是相，水呢是性德，叫自信，叫性德，听到？心德呢就是说啊，我们讲就是清净之本体啊，就是说赫然低头啊，他这个后面的心啊，要以清净心，一念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清净心、平等心，或者是什么觉悟的心、菩提心，我这个心就叫做水啊。所以我们这个供花、供水、供灯，都要以清净心，以平等空性的心，以这个觉悟，就要以菩提心。他说清净心就是说那就是他的本体啊，诸法空相啊，是吧？他说这个空心是叫清净心，是吧？他说平等心就我们叫相，叫空相，就供的这个花，这个花呢是从性里面生出来的花，叫空相，空心，是吧？他说这个我们叫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叫普贤心。啊，这样就是说我供这个花是带一切众生供养诸佛，带一切众生转眼过头，是吧？用这样的心叫菩提心。他说用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用这样的心做事呢，功德就像水一样，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这一念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修普贤心愿的，一合掌一低头，是吧？啊，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佑供养，就是你合掌的时候，里面有什么功能呢？有四大愿望。今天我们看这个《楞严三昧经》里面说，呼吸日吸就具足六道，是吧？就是说，你日吸呼吸里面都具备慈悲喜舍六道万恨。他说这六道万恨慈悲心从哪里出来？从啊这个《楞严三昧经》出，是吧？所以《楞严三昧经》怎么去修《楞严三昧经》啊？啊，对吧？你说不是哪个修，是与凡夫相合。就是说，就是修《楞严三昧经》怎么修？就是一定要与我们现在凡夫这个相要合到一起去。这个就是《楞严三昧》。也就是说，我们走路、吃饭、持戒、供养、六道万恨，这一切体是什么？叫凡，就是我们凡夫。《楞严三昧》在哪里呢？就是法的相上，与这个相合，念上就合。你看这个那个文殊菩萨问迦叶，他说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距离这个基础上是什么地方吗？他说不就是地火风水土木山河堆积出来的吗？后来释迦牟尼顿时放光，是吧？就是后面就是说放光，然后具足无量六道波罗蜜慈悲心手，然后六道往后就是或者光里面现出来，现在然后所有的世界没有了，看到的是佛的功德，然后佛的功德，我这些功德都是六道万万十次众生的这个功德，然后这些功德从哪里出来？楞严三昧出，就是释迦牟尼在其变现出来的。就是你不要以为灵鹫山是自己出来的，是头目山河出来，是释迦牟尼佛神灵修出功德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现？都以楞严三昧体而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大家今天要读楞严三昧经，就知道我现在在讲法这个题都在楞严三昧里出来，知道？它肯定跟楞严三昧体都是相应的，知道吧？只要了解这个少花少水，这个花都是性德而生，一合掌一低头就是性德而生。你不需要起掌，你就知道这一合掌的话啊，你知道就可以知道性德变一切处，与十方诸佛共为一体，那就跟十方尊生共为一体，跟十方尊生共为一体，我以十方尊生心来礼敬诸佛，所有的诸佛都在一念之中啊，所有的国土都在一念之中，就是信德当下。所以呢，合掌不要与任何法，不离本地，不离当下啊，就是不离先前这个一念呢啊，就能供养诸佛，是吧？但是你心里要知道四法界这一念，你不离一念就能供养十方诸佛，转移十方国土啊，带一切尊生供养十方诸佛，转移国土。所以这个叫做呢，一花一水，一花一水。所以了解供一个花过一个水，就是光是代表六度万恨，在持世界持戒六度波罗蜜慈悲行舍，那就点点善法，这个都叫做花，知道吧？所以我们讲持八关斋戒呀，修持善法这妙呢，都是花。这花干什么呢？这花在佛面前供养，在佛法面前供养，就在三宝面前供养，在佛法中嘛，在佛法中呢，少花少水，就是说就在寺庙里面嘛。实际上就是佛法嘛，对，六度万恨。那说你六度万恨在这个三宝面前啊，供花供水，这个功德，功德可以吐幼徒之苦，就是说你不会堕落的。那说那这个呢，可以堕你这个啊六亲父母眷属啊，在佛面前所堕啊你的无量劫的啊六亲眷属，都可以脱去啊。右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右冥三头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或者苦苦为呢？三苦苦苦，还有空苦，还有八苦，种种苦，那都可以脱离，那就是到天道，是吧？所以在佛法中，在释迦牟尼佛教下，能做这件事情，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的六度就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啦，啊，慈悲喜舍、六度万恒和无常、无我、缘起这一切一切法，在你修的那一念善根，都是成心众生，都是心众生。 以比例来讲，我们这个学普贤行愿的时候啊，观察无常，观察缘起，都是在诸佛面前啊修信德，信德。我说你了解无常，是带一切众生修无常；你修缘起，带一切众生修缘起，令众生解脱故，故花成就一切众生功德故，是吧？求无上菩提，求解脱，令一切众生成佛故。他说解脱修出功德，究竟成佛解脱，这都是尊生成佛以后必须具足了啊，必须具足了，就是罗汉的解脱、菩萨的功德和无上的菩提。无上菩提就欲他又发菩提心，普贤行愿，其实我在度尊生，尊生反过来又要度尊生，尊生反过来又要度尊生，实际上是我们叫辗转不断的，辗转不断的利益尊生，就这样。所以呢，一赞一礼啊，一赞一礼。那说这个赞是赞扬的意思吗？赞扬就是说对佛陀的这个赞礼，赞礼就是说看着佛要表里如一啊，表里如一，就是说我们要有恭敬心啊，从我们无始以来，你就看着地藏王菩萨，就是赞扬着佛，两眼看着佛。他说看着佛什么了，想着我们讲悲心交加，悲心交加就是说我无始以来流难生死啊，今天我已经在你老人家面前，就赞扬着佛，想着自己啊，在六道轮回无量劫的生死痛苦我终于回来了，叫赞扬，我盯着佛不放，就是也就是说在经典上很多地方都是这个尊称呢，见到佛陀的面死死不肯离开，就是赞扬着佛。为什么呢？我生怕你离开我以后我就无所依赖，是吧？就是说我们也有这种心情出来，就像孩子他一秒钟也不看，不愿意离开爸爸妈妈的眼睛，牵着他手死死不放，是吧？你看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小孩子啊，你要到公园里去走的时候，你手放都放不掉，是吧？就叫他不要牵着，四十八岁的手不放，是吧？那为什么不放呢？因为他怕你放了以后，他就把你离开了，然后他就再也找不到你了。他就是小孩子，他不懂啊，他就感觉到你要放开他的手，他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非常担心你跑掉了。那我们在佛面前就像那孩子一样，赞扬着佛，不肯一秒钟离开，生怕离开了佛以后，我又堕落了六道轮回。所以悲心交集，悲心交集啊，就是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我看到一句话。他说这个是啊，弘一大师写的悲心交集嘛，啊，悲就是无量劫啊，在六道轮回中生死苦海中没有找到彼岸，就是悲伤。他说集悲心，悲心，心是看到了佛，或者悟到了佛，或者说我终于可以被救，就是这个心，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再也不肯离开父母了，就这样。这个一般对于刚刚脱离苦海的人，或者说刚刚学佛的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还没有大心发大心之前，我们看到佛的时候，首先要发起一个什么，我不愿意离开佛一步的这种感觉。因为你还是个孩子，刚刚学佛知道佛陀，如果你悟了感觉到佛陀很珍贵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就马上升起利益尊生的心呢？利益尊生的是大心菩萨，利益菩萨他一法心就可以利益尊生，我们还是刚刚法心，我们见到佛又是不舍得离开佛了，知道？你要有这种感觉，是吧？知道啊，原来我不愿意离开佛，你叫我法心，那说就像二老汉，他就是不舍得离开佛。你看每部经典里面，二老汉都在佛边，菩萨在外面。就说先1250人住，然后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连、舍利罗汉说完以后呢，再说菩萨，然后说天人，因为天人不知道佛嘛，所以他离得很远。菩萨呢，他是十方世界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们都是道家慈汉来的。但是二老汉呢？他知道自己身有习气，对吧？因为二老汉有几种呢？他会堕落，是吧？ 他不回心向大，现在他不敢离开佛。为什么？他曾觊觎两个名字，他都吓得要命，他怎么敢离开佛啊？第三个呢，他离开佛以后，他怕堕落，是不是？他怕堕嘛，就是我们讲堕到圣门，是吧？有的刚刚从人天过来，怕到地狱，是吧？有的呢，停止不前，都是不敢离开佛。那我们作为凡夫，怎么能随意的离开佛呢？所以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顺便度化，我们要常常抓住佛，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呢，你要时刻不能离开佛，是吧？所以呢，藏礼节就是全身衣服，就是说你把你的四大拜下去的时候，我说这个礼拜呀，我们礼拜是有诀窍的。很多人礼拜呢，他是身体在拜，是吧？是随顺人家拜，或者说公公我妈的拜，就然后他发恨我要拜多少拜，他不是全身力把自己的心归向一佛，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用这个拜受制或者锻炼身体，然后很刻苦就是承认心这样拜，是吧？所以我们拜的时候拜下去要进入涅槃状态，寂灭状态，就是说你一拜拜下去，你心里面突然就空掉了，拜了，然后起来的后来起来的时候万法重生，就是说你看到你眼睛打开的时候前后断掉，就是说不是前不是后，就不要有前面的想，都是崭新的，就是头抬起来的时候一切法成空性众生，然后拜下去是呢，是一切法成空性众灭，记得生灭相就是灭，即灭涅槃的意思。抬起来一切诸法生，记得你看那个观音普贤文殊啊，抬起就抬起来，功德光明遍满十方，就下去一切法即灭无生，记得他这个就下去的时候一切法即灭，记得进入到大涅槃之心。就抬起来的时候一切万法皆生，就是觉底下会放光，然后十法界的生出光明。比如说我们拜下去的时候要进入寂灭状态，现在就是寂灭状态，就是说你自己空掉，你感觉到一种空荡的感觉，不要有失去，不要有实体的对立，一种空性的感觉，是吧？所以拜下去空性下，然后起来万法众生，就是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从空性里面生出来。你这样的拜的时候，念念没有前面，没有后面，不要想着前面的事情，不要边拜想着某一个人比我差，某一个人比我好，然后这个人对我好，对我这个人对我坏，然后我比他拜的多，他比我拜的少，或者我想着我拜的时候，老是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受得了？我想不想拜？因为你老是在打妄想。所以呢，拜佛的时候是不能打妄想的。所以呢，一念拜下就寂灭，一念拜起来就功德生，知道是这样的拜。所以这样的拜的话，你以后拜拜你就会找到感觉啊。因为我们上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上香的时候信香遍满十方，就是说虽然香在这个当下的一念的时候，这个方块方秤嘛，方秤之相是信德，知道。然后参下去信香能吹香，信是变一切处，那香变，虽然我不需要去观想到处都是香，我知道此信即香，此香即信，就是说它有缘起就彰显无量的功德，所以呢这个香呢是代表无量德，然后这个香功呢是代表信，是吧？信德，是吧？所以你这样的参下去供养无量诸佛，供养无量菩萨，供养无量僧伽，是吧？然后呢，供养无量佛是空性的意思，供养无量法就是特别有的意思，供养无量僧是特别解脱的意思。不需要去找一下好多僧人来受我供养，然后好多这个菩萨来受供养，不是这样想，这样想都打妄想，知道？因为供养佛就一切诸法之体，就是说供养一转临灭临了清净之后现前这法的体，就是跟十方众生是相应的，知道？这个香。这个信德供养释放诸佛，就当下一切诸法之体，然后呢供养一切诸法就是一切相，空性就是一切相，就是色身相互触法性情这一切相的本体是空性的一切相， 而不养生的就是性相是色身相触法呼香呢、啊，是空性，是解脱的，是自在的，是一切这个解脱的体，无养六通都在其中。所以这样的供养其实不离当下的。至于子林老说的话啊，觉得当下是一念是非常清净，非常离心跟这个，因为一切法体是空，我就空的；一切法体是有，它就是空相，因为我也就变成空相了。那一切法本来自在，我现在也就自在了。此心就彼心，我心就是佛心，佛心我心，我心佛心，在这个供养的过程中，你自己跟佛是同一体的。所以这样的供养的话，那我说你就进入到法的受用。如果你在胡思乱想，你想了半天就打了，一直打妄想，一直打，你发现你想了半天，你什么都清净也没有，你感受不到这个，你只是在文字，在大脑上面思维，我不是触动它，你触动不了你的智慧。然就是我们想到一些体的时候，是用心感觉，不是用大脑的思维。这个佛啊，思维无量诸佛，不是这样思维，是用心感觉的那空性，它是一种空荡荡的体，一切无碍的功德体，然后呢，一切啊无有障碍的解脱体，这样它是完全相应。所以你这样供养了以后呢，啊，你就会跟解脱相应，就这样，是吧？所以呢，这个赞扬，所以这个赞礼它是很深的，很有诀窍的啊。因为我们信心不够的话，赞扬它肯定就不会很清净。因为我们赞扬的佛，往往是瞬间就过了，是吧？是一个意识上概念。因为我们信基本上是在迷信状态，或者是强行的啊，在这个自己那个信，几乎都带着迷信。或者被人家的啊，我们的讲法大家做一下，都是迷信状态，或者是被人家拖过来的这种信，但是呢，没有正信，没有正信，因为没有正信，就是说你盯着地藏菩萨，你感受不到你这一张扬的这种功德，一张扬，所以你要真正的赞扬到佛的这个功德的体上去啊，这赞扬佛的那个体的时候，刚才昨天晚上讲，就是说你能看到。你看到地藏菩萨现的我们先前的这个境界啊，它是深刻的境界。为什么叫地藏呢？后面会说的。所以赞扬啊，就是大师们一赞一礼啊，邪闷解脱。这什么叫门解脱了？门解脱就是说你一赞一礼，这个时候你在赞扬佛的时候。我打个比例来讲嘛，现在你看着我的时候，就被我的这个身相把你给解脱。过去我们讲，就是说，在你眼睛看到我的时候，你这一念就是我的缘起，唯识上面讲的，就是说，你这一念是唯心所现，就是说，就是你看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印在你心里面，心里有个月亮，但是心里月亮跟外面的月亮是由月亮摄起的。如果没有天上的月亮，你心里月亮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只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我看到月亮一个我，对吧？事实上呢，你已经门解脱，就是看到月亮的时候，你这个念头就已经是月亮了，被门所接引，是吧？就是说你看到常佛的时候就被常佛所接引，但是你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那么说你就被地藏菩萨所接引，就被门所接引啊，门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你接引走了，接引到天道里面去了。到最后用悟还是要领悟的啊，因为如果你要了解这一念，你要在一念是成，你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你这一念有地藏菩萨升起的这一念，我这一念，那我说跟地藏菩萨是一不是二的时候，那我说你已经明白了，明白的时候就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你就是地藏菩萨了，就是跟地藏菩萨是八的，啊，就是说你现在虽然贪嗔痴慢疑，但是能见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你也变成佛的功德，是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只要你见到地藏菩萨都可以解脱。 人说地藏菩萨是不是就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也不一定，知道吗？地藏菩萨是他是无量千百亿化身，无量无边的，就是我们人看到地藏菩萨，那就是人在领受地藏菩萨。如果地狱恶鬼畜生闻到地藏菩萨，那就是那是地狱恶鬼畜生，他是自己是见不到地藏菩萨的，是靠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的，或者我们给他来修功德，比那地藏菩萨在佛面前祈祷的时候，我被梦结义。那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明了我被结义。那么说这样的结义的这个，你发愿了，因为你明了以后成自性功德，你发愿了，你明了一下，就是说你发愿，你明了这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又有空性的，所以你发愿是从空性里面升起，空性的升起，你可以发地藏菩萨的愿了。发地藏菩萨的愿的时候，如果你了知你现前没有我的时候，比例来讲的话，你在度众生，你在帮助众生，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的行为，就收，就比方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就是观音菩萨的心。观音菩萨的心的话就是空心，然后升起大悲心。我这个大悲心呢，手就是大悲手，就是观音菩萨的手，嘴巴就是观音菩萨的嘴，眼睛是观音菩萨的眼睛，你就形成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愿力，无二无别，跟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普贤菩萨都是一样的。观音菩萨、地藏，你看这部经典讲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大，为什么不讲观音菩萨、不讲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专程把地藏菩萨交给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这一段时间有地藏菩萨来接，地藏菩萨是为众生的根，观音菩萨只是说大悲心，大悲心呢来浇灌众生。众生如果没有众生，没有众生，那就没有佛，知道吧？他说众生呢，大悲心浇灌众生，如果没有大悲心，要不浇灌众生，那大悲心、大悲水就不起作用了，知道吧？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水一定要浇灌众生的，而众生就是地藏菩萨，知道吧？所以呢，从根本上来讲，地藏菩萨是一切众生之根本，知道吧？所以呢，交给地藏菩萨来度众生，是把一切众生交给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只能说他是你用大悲水来救度你，来关心你，但是众生的每个念头都在地藏菩萨身上，是吧？所以我们无始以来贪嗔痴慢疑，就是贪嗔痴这个心啊，这个心都是落在地藏菩萨身上，是吧？那我说这样，你这个心看到地藏菩萨就可以把你得到。那我们忍呢，其实我们人看到地藏菩萨也会被得度，但是我们人呢，地藏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经的时候能够悟到地藏菩萨，地狱鬼畜生他是悟不到的，但是呢靠我们人来回向给他们，是吧？所以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靠我们明了地藏菩萨这个德行以后呢，靠我们去修啊，去功德回向给他们。所以世界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或者世界没有灾难啊，就靠我们修行功德。那不只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可以，包括我们修行一切佛法，都应该像地藏菩萨一样回向给那些贪嗔痴的人，念那些解脱，这就是地藏菩萨的行为。因为地藏菩萨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地藏菩萨是等觉十四地菩萨，等觉菩萨。我等觉菩萨是含舍了所有的菩萨的行为，是吧？那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楞严三昧经》来讲，就是说，有多少菩萨在修《楞严三昧经》？释迦牟尼说，四地以上的菩萨都要听《楞严三昧经》，就是只要你在四地以上的菩萨，你都已经听过《楞严三昧经》了。如果不听，没有听过《楞严三昧经》的四地菩萨，无有是处，是不存在的。只要是四地菩萨，都具足《楞严三昧》。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含舍了一些菩萨的行为，那么说我们要度苦恼的众生，回向一些苦恼的众生，那么说都去是地藏菩萨的行为啊。所以这个 发起这样的门解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的修行呢叫功不唐桩，所以我们要发一些菩提心呢，要发地藏菩萨的心。怎么发地藏菩萨心呢？把你现前的所有的功德都应该回向这些苦的地方，我们眼睛要盯着苦的地方，看到众生呢，那些打仗战争呢，那么说这样的回向给他，都是地藏菩萨的行为，都是在学习地藏菩萨。所以闷昌老和尚他是一直在发愿弘扬地藏菩萨，并不是说我为了地藏菩萨来救我，这种观念错误的，知道吧？是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救苦恼的众生，救烦恼的众生，救贪嗔痴的众生，这是修地藏法门的根本意义，知道吧？就让大家来听听地藏佛、地藏经，看看我怎么去被动。这观点一定是错误的，知道吧？是要发地藏菩萨的大愿，令一切众生得度。我们看到外面的猪啊狗啊出生这么苦，如果你有一天走在街上看到个猪，那个猪一跺就是看到它的这个过失，是吧？一跺猪的话，一跺就是一千世，这一次杀了以后还要被杀，一直杀一直杀。然后说这个肉一块过掉以后才能投胎，是吧？投胎以后呢，在生的时候又要被刀杀，杀了以后再投胎，这样的堕一千世，是吧？反正看到恶鬼啊，一堕就是多少年，是吧？也一万年，是吧？堕地狱道最起码的是一万年、两万年。然后说这个长的时间啊，那是几百万亿年，知道？就是两百万年。两百亿年都有可能，是吧？所以很多众生在地狱道根本就出不来。那么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看到那么多的苦的众生，我们如果要不度他们、不回向他们、不利他们，你觉得你成佛有意思吗？是吧？所以说我们的成佛的目的就是要度苦恼的众生嘛。你就不可能说我到了去享受快乐吧？这是什么心态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度苦恼的众生而成佛，要发这个愿，要度众生，修地藏法门，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所以我相信这个闷昌老和尚绝对不是说我修地藏法门是因为我不能得度，我靠地藏菩萨得度。你这样的想法，你太愚蠢了，知道？修地藏法门，那是一个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众生，知道吧？那是不可思议的众生才会去学习地藏法门。没有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人是不愿意学的，因为听到地藏法门不愿意学的人，这个人都是没有大雄大力大慈悲体，知道吧？所有众生，我们只要发大心的人都要发地藏菩萨心，众生不多见誓不成佛，众生都尽方证菩提。关于我说地藏菩萨都发的是这个愿，知道？每个菩萨都发的这个愿，为什么呢？因为佛本来就成，何必要成呢？是吧？你看那个楞严三昧经里面，对吧？我们读了楞严三昧经就知道我们被秘密受记，是不是？觉得有未发菩提心受记，就是很多人把楞严三昧经也读完了，他就皈依到，没有皈依，他没发菩提心，他没发菩提心也被佛受记了，看到没有？就是还有呢，秘密受记，是吧？就是说你不需要说出来的，你也不知道，但是读完这经典的暗后妙道被秘密受记，还有显受记，是吧？就先去当下就可以给你受记，是吧？还是过去就已经受过记的人，也就是说四种受记嘛，是吧？那么说我们读了楞严三昧经以后，你能悟到什么呢？你说不出来。楞严三昧经我们还要读一遍的，大家细细的读一下啊！真是这部经典啊，我看了以后我真是痛苦流涕，我感觉到啊，这部经典太好，把我心情我打开来了。就是说原来圣人仿佛在这个地方不着圣解，就是不着圣解，全是楞严三昧经出来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地方全是楞严三昧经，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吧？这个佛陀三世一切法都从楞严三昧里出来，他未成佛一成佛涅槃以后都是在楞严三昧里面显现出来，他生生世世成佛，生生世世在因地上修八相成道，修普贤行愿，都是楞严三昧里出来的一切法。那至于呢，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一切法都是楞严三昧秘密守护，是不是？ 现在这样。那我说所有众生在修的时候都受到楞严三昧秘密守护，是吧？所以呢，不管你再恶的人都要这样的接触楞严三昧以后啊，都变成善人，就是你用坏心去修楞严三昧就都变成好人，就是你用淫欲心去修楞严三昧，我跟你好，我为了跟你去谈恋爱，我假装去修楞严三昧经，哎，他就变成一个漂亮男子让你去买，是吧？然后他一见到他百千万亿个钻研像，然后他一看到他了以后马上就非常满足，非常亲近，然后告诉他楞严三昧经，楞严三昧一学的时候心非常满足，非常知足，瞬间就证到楞严三昧经，全部解脱，是吧？所以呢，你要恶心去到寺庙的修楞严三昧经，立即就获得清净解脱。现在你看楞严三昧经它就这么厉害。那为什么我学佛这么长时间啊，我用无缘心到庙里来学佛，可是我一直没有获得清净，还是无缘心呢？那为什么呢？你肯定没有遇到佛法。就说不管是任何人再无缘心到寺庙来，你用无缘心，我想贪财贪名贪利贪财到寺庙来学习佛法，学了佛法以后都能够得到解脱，一定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楞严三昧经就让一切诸法之本体。你们看那个魔，是吧？那个魔他说他我想去读楞严三昧经，他我怎么去呢？我被你绑起来我怎么去呢？他说你就观察你被绑的体嘛，那个就是楞严三昧啊。他就观察，他一观察，哎，自己是不是？他就观察，就是说我被绑的这么被少种剑嘛，被少种剑给绑住了嘛，所以我不能见到楞严三昧，我去不了嘛。所以呢，他一观察这个少种剑的本体的时候，哎，那个就楞严三昧现出，因为那个绳，那个绑的那个绳子啊，是楞严三昧的绳子，知道？把它绑起来，走不了。但是，一反观楞严三昧的时候，这个绳子就自己就解掉了，哎，就听到楞严三昧经，我正道，这里会有个，就是你反观的时候自己，就像那孙悟空见到如来走，他如来走啊，他我已经把经典切完了，把这坛经切完了，我已经圆满我的事情了，把我的帽子起掉吧，就那个如来在那就笑，哈，那个笑，他说你摸摸头看看，他一摸头没有了，因为你已经圆满了。这个哭已经没有了，就是说我们仅仅你哭着我们的那个念头呢，就是自见，知道？你见着那个地方，你身上就有绳子，你没有见的时候哪有绳子呢？绳子自解，它自己就解了，不需要别人来解，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在你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个楞严三昧体，所以不管是圣人凡夫，不要做圣解，不要做凡解，直接跟楞严三昧合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再去了解别的经典，一我即物，一物即日，一日即解脱，它是就是很快的。你看，还是说不是说得楞严三昧，热了楞严三昧，获得楞严三昧以后就能见到心灵山，是不是？那个天王，自在天王说，那我怎么看不到我的那个天宫啊？就是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用神通加持下，立即就看到了他那个天上的那个自在天的天宫。他说这就都是楞严三昧里面本来具足的体。他说我们看不到，就是我们还有万念，其实得到楞严三昧这个性德里面是具备心灵上的，具备法界的，它是具足，我们信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末法的众生，就是说我们在观经里可以观察到，就是说观经里面，就是说我受佛陀神力加持，我修了以后立即就见到西方三圣，他末法众生修阿弥陀佛应该怎么修，他就怎么修怎么修。他说那个修完，就是他说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有多少多少观，多少观，观完以后啊，那么说这个体里面呢，他说这个就是见那个三圣体。就是只要你看到现象，了解楞严三昧就在这背后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了心理上，是吧？看到了一切，你已经就获得了楞严三昧体，是吧？他性德，他讲的性就在这本体上。所以我们一站一营，一站一泥，一花一棍里面都有楞严三昧经，都有 广大之功德、心善的功德、虚空的功德，都在滚一个花、滚一杯水里面，就是滚一杯水叫性德，滚一枝花那叫相德，相德就是六道往返，在此世界它是六道往返里面就有广大之功德，不可思议之功德，都在这个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里面都具备了无量天空的功德、虚空的功德、西弥山的功德，都在你这个持六道万恨的里面都是居住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持持信心出来？所以像这样的人，一障一离见门解脱。所以我们仿佛看不到嘛，只有门解脱，我们贪嗔痴在转了嘛，就像地狱过畜生心态转了嘛。我讲一障一离，但是未有信达，知道吧？未有信为道源功德母，信是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信心比较具足的话，我说，所以呢，这样信日就可以了。功母大矣，是吧？功母大矣，亦无量矣，无量亿。看个人的这个发心之大小，就是说，你发心大，它就广大；如果你发心小，那什么叫大小？你就是对它悟得很深，那你功德就大；悟得很浅，就功德很小，啊。后面一座叫称，就是称的意思，称即生，称即生，生称即生，莫用，莫用就是末法的意思啊，就是末法时代这个法运了，就是说我们佛法已经很远很远，是吧？他说这个信誉真诚。就是说我们讲人生难得佛法难往，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法我生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我们这个青莲法师啊，他我生在末法时代，今天能遇到地藏王菩萨，这个意思。看到地藏菩萨这个本愿经啊，这个因为他是修天台的，他对地藏菩萨有很深的感情，他每个八关斋戒每八关斋戒都要念一遍地藏经的啊。他说摸于身心呢胜地藏菩萨不愿见，所以我们要以虔诚恭敬心来胜他，是吧？那我说这个在这末法时代的话，地藏经真的是正法的表现哦。是正法的表现，因为末法时代尊称贪嗔痴是比较很重的，而贪嗔痴我们往往这个贪嗔痴往往是推迟佛法的，你比例来讲修着就还俗了，是吧？那为什么会还俗呢？因为我贪嗔痴很重，要修般若我也入不进去，是吧？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也不想去，但是呢我妄想重重，烦恼重重，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就退嘛。遇到地藏经就可以转，是吧？是吧？如果你遇到佛法，我感觉你要是遇到楞严三昧经以后会可以转，是吧？因为楞严三昧经也是在这个贪嗔痴里可以转，是吧？可以直接在贪嗔痴体上看到楞严三昧体，是吧？所以这个遇到地藏菩萨，他就叫地藏菩萨叫真称啊，真称就是真实的这个地藏法门就是大悲之根本呢他遇到了。那说这个地藏经地藏菩萨的地地是代表大地的意思藏是指宝藏。地代表大悲心它是能够这个能藏能载能摄能持还有这个能什么，还有六个能。诚随喜之心作精运作精良之地，辽深广界。 他上面介绍就是说，我们生在中国是吧？生在中国，人生难得生在中国，中国有四大菩萨，这就是我们尊生的福报。就是说中国有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有文殊菩萨，有这个普贤菩萨，是吧？有普贤菩萨。那么说这个地藏菩萨，它是代表我们尊生的这个善根啊，代表我们孝道、仁义、忠信，也代表博爱。那么说这个，这是我们儒家的根本思想，是吧？那么说我们中国人呢，提倡的就是孝道，以孝为根本，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而中国人呢，是我们讲作为智慧的化身，老子，是吧？老子还有那个王阳明，是吧？那么说他提倡的这个，主要的讲的是讲空性，或者是说讲理性，做什么事情呢？不要感情运势，我们要用理性的，不要用直，就是说我们对父母的孝道，或者说为人做事，要内心空荡荡的，要有一种广大的胸怀，宽广的胸怀，不应该用一个执着的、分别的，然后烦恼的，这样，那么这个文殊智慧才能够表达，不能用感情。楞严经里面讲，就说事情比堕，我说一个人用感情很重的话，那必然就会有堕落之相。所以我们要有清净心、平等心，还有无助心，也代表智慧。然后普贤菩萨是代表我们的愿力，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行普贤行愿呢？就是人要有愿力嘛，愿力就可以强大心智。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往往做了一半就不想干了，弱智，或者说喜欢做汉奸呐，或者说做了一点事情半途而废呀，或者说我们修行呢还没打坐，马上就退转。在世间做事业，你看看很多这些年轻人在家里面这个想做事，但是又做不了，是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普贤行愿的这个体。但是中国呢，四大菩萨普贤行愿本来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一种我们讲志气，是吧？所以我过去不写了一个，是说人要培养志气，志，这就是愿力。人要有愿力，要有方向。就像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有愿力。一个人要不发愿力的话，那我说你的道心不会坚固的，是吧？我们讲第一个是志，第二个呢要有骨气，是吧？人如果没有骨气的话，人家说了一句好，你就愿意干，说的不好，你就不愿意干了，就是没有骨气，吐口水到你脸上去，你就感觉到不好意思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呢，不管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个心，都应该像普贤一样，就是说在任何障碍下，我们都不会退心的，这就是普贤行愿。但是一般人不都普贤行愿，根本就会不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普贤行愿，并且普贤行愿都是在我们生活之中，怎么样的待人接物啊，用普贤行愿，就说我们在或者是在天主教啊，或者是在密宗里面呢，还是非常强调这个待尊生的这个心。就是我希望被人家学佛，我必须要做到哪些条件？就是说，因为我要拉你学佛嘛，我要拉儿子学佛，或者拉我朋友学佛，我必须要在他面前接受他的一切。你骂我说我讲我都会忍。我为什么要忍？因为我希望你学佛。他就说，因为我要你学佛，我必须要去修忍。如果你不修忍哦，对你好你就拉他，对你不好你就不拉他了，那你怎么去修啊？所以你像在寺庙，你像做主持的人、做执事的人，或者是庙的居士啊，在寺庙里面，我看了一个居士嘛，他跟我的信说，他说我到寺庙来，我有一半人到寺庙来，结果呢，被厨房的一个人说，因为找菜嘛，找菜后面找不到菜，然后居士， 他回答，我又不是你的服务员，我干嘛为你找菜呀？你自己不晓得去找。那个就是感觉到好受委屈，又找不到菜，那就是这样的骂他。他说我又不是你的服务员，你为什么不能做他的服务员呢？就是我们往往对居士这种伤害，那居士他带了20多个居士过来，开个车子过来的，然后从安徽过来，后来在我这个地方啊，他回去以后生了极大的怨恨，记得就是说后来跟另外一个居士讲，那个另外居士就传达给我，就是说他说我们这里居士啊，对人，他师父是个好师父，他见到居士呢他好害怕，记得就是说他就非常凶，记得他就是没有修普贤行愿嘛。如果要修普贤行愿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居士到庙来接触师父的话，修行我们应该把师父的居士照顾好，因为让他安心，让他欢喜，让他接受寺庙，因为接受了寺庙以后他才能接受佛法。如果对寺庙来，就是对寺庙来，为什么我要讲到居士来了以后，特别一些居士过来以后，我要想法设法的把它放在空调，就夏天放在空调，有个空调上住一下，为什么呢？就希望他听法，就是像他能闻到法的这个机会。我不是一来了，你就是干嘛非要住在空调房里面啊？你哪一个福报来享受这种福报？你这样一骂，人家就是搞得头都发晕，不知道什么回事。就是说我一到寺庙来就被人家骂，是给人感觉的话，这寺庙就好残忍，知道吗？这些居士他就不敢来，好多居士不敢来，不敢到我们无量寿寺来，为什么呢？居士啊，骂居士太厉害了，所以我一直没有说训练成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居士呢，这个居士来了以后的话，不能，因为他们是来闻法的，这个庙又不出名，是我们这个寺庙并不出名，还不是靠我们这一点分财吗？讲讲法是吧，摄护一下尊师，所以就是到我们寺庙来念佛，到处都有寺庙，他干嘛到你这里来呢？所以我们对居士啊要做奴婢，奴仆，敢于做尊师的奴仆。不然什么叫菩萨呢？所以居士来了以后一定要照顾一下，不要搞得人家来了以后就像打仗一样，很害怕的样子感觉。好多居士来了都害怕，好多居士向我介绍，我到你庙里去，你庙里像打架一样，居士好害怕的很，知道？所以居士小小的把自己的那个面子放下来一点，照顾一下居士，因为他们是来听法，并不是要来吃你什么东西。你怕居士来干嘛？寺庙里不做尊师，怕居士来，那叫什么寺庙？哪有这样的发心呢？是吧？所以何况你到寺庙里，因为是大家都想为什么要住在无量寿寺？因为师父讲的法比较好啊，对不对？那师父讲法可以令众解脱啊，对佛生信心啊，对吧？并且好多居士来说，师父你讲法我听得懂啊，或者说可以令间有动物的感觉啊。那说他在外面，或者说师父讲法我从来没听过啊，很多人是这样反应啊。那说这样反应就证明他是依师父的法来的。那说这个居士一定要亲手对人家温和一点，就是要打他，等他听完法以后再赶他走，不然还没来就把他赶走了，就是还没到寺庙来就把人家赶走干嘛？就搞得我就是人家打电话，师父啊，我到寺庙，因为我相信师父一定能把居士安排好，我就没管他，我就你安排吧，就是这个是安排给居士安排，我就没管他。结果呢，第二天他们走了，诶，他们为什么走了？昨天跟我讲还来听法了，就搞得我自己是门等的，就是说他们俩，因为他们花了好长的时间给我打信息，说要来听我讲讲法，结果还没来就走了，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的，搞得我都搞不清楚什么回事，是吧？所以呢，就说这个居士我们出家人对居士真的是没话说的。我们南顿这边南顿对居士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慈悲的，但是呢，居士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来了就让他生气的走了，这样。所以让人家欢喜走才对呀，怎么能让人家生气的走呢？是吧？每个人走了都会稍微的盛他一下才是对呀，是不是？ 人家是菩萨嘛，就是说居士，就是说你出家人不要居士，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居士的东西啊。我们就像鱼一样，居士是水与水关系啊，就出家人是脱离不了居士的。因为我们寺庙里好多供养都是靠居士供养的，就是你看我们供的香有多少钱啊，不都是靠人家供养吗？一块一块钱供养不了，那是说人家供养这个寺庙，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修普贤行愿，我们要修观世音菩萨，要修地藏菩萨，要修这个啊文殊师利菩萨，这个观音菩萨，我们一定要修它的。如果你不修它的话，那么说我们就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把四个菩萨往身上一印就知道，因为四大菩萨他都表着某一种德，是吧？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是吧？普贤菩萨是代表愿行，地藏菩萨是代表根本，这个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我们要用智慧对待人，我们要用根本利益众生、脱离苦海的心来对待众生，我们要有慈悲心浇灌于众生，是吧？我要有普贤行愿来帮助回向于众生，要有这四大菩萨的精神。这四大菩萨都在中国，我们学佛的人不知道这四大菩萨的根本。这四大菩萨是个教法，每个寺庙都具备着四大菩萨，哪个寺庙大殿不供这四大菩萨呢？哪个寺庙不供这四大菩萨？也就是说这四大菩萨就是我们做人取舍的根本。如果我们学佛这四大菩萨都不明白，就等于你这个寺庙没有规矩，你知道吗？这个寺庙没有根本，就是个角都没有，这个反正会倒塌的，知道吧？所以我们都像救火一样，天天救助士，你在出台，就是说我在救，就是这个角打断了，我把它补上去，因为这有四个角嘛，把四个角补好了，我们这个寺庙这个很稳。你打了一个角，打了一个角，当然我当然不会让他倒了，我就撑着嘛，是不是？人在前面打，我在后面补嘛，我要安慰他了，是吧？哎，这个是什么事情出错了，什么事情有问题了？就说一般我在补救的时候，其实我从来没告诉过大家，我是拼命去补救他们，是吧？但是就是在前面伤害了他们，我在后面补救他们，所以就是说你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不然的话，我们这寺庙里按照我们这种气氛的话，就应该是很兴旺的一个寺庙，讲法念佛修行从哪方面都是比较精进的状态。如果像这样的寺庙都不兴旺，原因出在哪里？肯定出在居士的护法上，因为我们出家没有问题，所以居士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从来不讲大家，今天就告诉一下大家，居士问题好大，不是一点点大。阿弥陀佛。